愿姊妹们平安，感谢主啊！正如圣经所说的啊，神从婴孩和圣诞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婴孩的赞美神，我们大人也一同来赞美。请听姊妹翻开诗歌第十八首，请翻开诗歌第十八首，我们就一起来唱啊，从头唱到尾。
深知爱永超纵啊，天山之乐连一生，进来祝我卑微胸怀，祝我相信你恩手，恩主你是所有力，
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荣耀的王竟然住在我们卑微的胸怀，使我们成为他的殿，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不仅我们个人是神的殿，教会也是神的殿，所以有一天当教会长成的时候，荣上加荣，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荣耀的教会，那就是基督的心腹，那么基督就要再来迎接他的心腹。当我在预备这首诗歌的时候，有两句话特别啊摸到我的心，就是第二节的最后两句：从我除去罪的爱好，除去一切的捆绑，使我认识生命之道，使我完全的释放。当然主借圣灵真的使我们从私欲和罪恶中，从一切的捆绑中完全的释放，全然成圣啊！我们再来把诗歌唱一次啊！我们第一段一起来，最后一段也一起来。那么第二段呢，请弟兄唱；第三段请姊妹来唱。我们再来唱一次。
深深之爱永超纵啊，天山之乐连地上，进来祝我胸怀，是我相信的恩赏，恩主你 向我吹你一声念，吹进放到地心里，送我有放你的风声，享受延续的安心，从我出去吹的爱好，出去一切的捆绑，使我认识生命之道，使我完全的释放。
主啊，但愿你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变化的工作，使我们真的能够全然成圣，除去灵魂身体一切的污秽，使我们毫无指责，坦然无惧的来敬你，使我们真的经过圣灵的变化，荣善加荣，圣灵的教诲，使我们的生量能够长大成人，成为基督的心腹。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将余下的光阴奉献在主的手中，求主因着众弟兄姊妹的需要，给你的仆人我们的何弟兄有过人的恩典，圣灵的高友高牧你自己的仆人，要我们在自身的真道上一同得到造就，我们把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把圣交给何弟兄。
感谢主，我们今天要先看创世纪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这里第一个是神说，我们的神在这句话里面带给我们很奇妙的感觉。我们的神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他说了就成了。但是在所有创造的这些的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叙述的里头，神说就成。但是在造人的时候，这句话你去品尝里面带着多少，好像神在那边思考，好像神在那边计划，好像在神的心意的里面，他在里头带着一种爱的关怀的里头，他要来创造人，是要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所以接下去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人。前面先说我要， 我们要啊。所以在神创造人的时候，人好像是他特别的杰作，他造动物、造植物、造那些太阳、星星、月亮，神说就成了。但是在造人的时候，他是特别花心血的。那我们要先看一看，通常我们讲样式，就是讲我们的外表、形象。那这个就包含你的，虽然我们是感觉好像是内在为主，那也有一种就是说，不管你是看得见的，你是看不见的啊，这些的部分，就是换句话讲，基本上人是照着神的那个情形来被造出来的。那我们要讲一个例子来看，如果我做一个手套，就是跟我这个五指，照着我这五个指头做一个手套，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手套是按着手的这个形状啊，这个形象样式来造的。如果我量身打造一件衣服、一件西装，那是照着我这个人的身材、我的样式、我的形象来做的。那么当你做一个手套的时候，它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要跟你这个手要配，对不对？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手套是让你的手要装进去的，装你的手。这件的西装要照着我的形象，按照我的样式来做的话，就是要配合，要把我这个人装在里头的。所以第一点我们去留意，你在读到后面，你就会发现在神创造人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他的那个爱心的里面是要把他的神的生命装到人的里面。虽然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神他是创造的神，我们人是被造的人，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创造者跟受造的关系。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承认，我们人是在一个受造的层次。虽然今天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来做的，我们今天也觉得人好像不得了，尤其这几十年的科学的发展，我们觉得不得了。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还是受造者，受造的族类。那在创世纪里面，神造人的时候，如果你去读过创世纪，虽然创世纪那个第一章那个非常简略的好像，可是那里面是包含非常多的丰富，所以有很多的科学家、生物学家各种的都根据创世纪去研究许多的事情。但是里边它有一个中心的点，第一个，人是有形象的。很奇妙，他没有讲动物有什么形象，但是人是有形象的。第二点，我们看见人跟神之间是可以对话的，是可以交通的，神可以把他的意思告诉人，人也懂得，人也可以回头跟神之间这样的对话，这样交通，这样交流。然后呢，第三点，虽然圣经没有明文讲，但是后面就知道，在约伯记那边他告诉我们，但在人里头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人有相当程度受造的层次，可是却有智慧跟聪明。那第四点，你看神开始吩咐他把动物，神把动物带到亚当的面前，亚当就给他取名。你可以看到人跟神之间有一定的合作的关系。然后在神的吩咐的里面，要人为着神，代表神掌权，要管理这个海里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一切的爬物，这个就是代表神在地上为着神去掌权。 那我们这里面讲，我们可以看见形象里面的那个最大的重点，一个当然就是灵，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刚才讲的智慧聪明。那其实就是包括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吹一口气，再用这个泥土做的这个身体，但是人就成了一个活的魂，我们的身体呢成了血肉的身体。这里神对人有许多的爱心，所以特别在园子的中间，伊甸园这个乐园的中间有生命树。但是亚当后来他是被那个撒旦的一个化妆成的一个蛇，就对他欺骗了他，所以他后来的一个问题，第一个罪进入世界，是因为亚当他不信神的话，就信了一个欺骗的话，是因为他不接受神，神给他的生命树。换句话讲，这里面我们读到整本的圣经，就了解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所表示出来的，就告诉我们，你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就是接受了神的生命到我们的里面。但是亚当他接受一个看来很美好，撒旦的欺骗的话，结果他去要了一个没有生命的知识。所以后来我们就发现一件的事情，我们人有生命，我们才有人的知识。一只狗它没有人的生命，你把再多的知识去教它是没有用的。但是最重要的是，神在吩咐亚当的时候已经告诉他说，你不可以去吃那个没有生命的知识，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那其他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研究的讲论，但是圣经到后来明文的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罪是一人的悖逆，因着亚当的这个不听神的话，这是一个悖逆。那我们也常常跟很多的朋友就提到，当人如果我碰到自己的父亲，我却不认他做父亲，却去反而去认一个认贼作父，那这个是不得了的最大的罪。所以一人的悖逆，罪就进了世界，然后呢，罪就引进了死亡。所以创世纪不仅亚当当时他的灵就死了，我们常常觉得说，哎，好像亚当没有马上死，但是那个灵的死就带到人类的中间，然后接下来身体也就必定会死亡。所以创世纪最后的结束的时候很奇妙，他说的是约瑟死了，受殓在棺材里，停在埃及，但是他还要出埃及啊！感谢主，人的堕落虽然带进死亡，但是神的救赎，这是很奇妙的神的工作。所以亚当第一个一犯罪的时候，是神来寻找亚当。第一次的福音是神在那边呼喊，你在哪里？弟兄姊妹，我们第一次听的福音就是你在哪里。每个人好好问问自己的时候，会觉得到底我在哪里。然后神就为亚当用皮子做衣服给他穿上。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要有羊皮给你做衣服，那么你这个羊就要先为你被宰杀。所以这里边已经给我们看见，在人犯罪堕落的起头，神就他的爱心就要来拯救。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代罪的羔羊。 那到我们后来旧约一再的众先知一次一次的告诉我们，神的羔羊要来到，有一位救赎主要来到。所以即使你去读约伯记，好像他没有特别神选民的背景，但是他里边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以赛亚书更多这一方面的预言，那我们只有说感谢主，因为神的爱，他不但有创造的爱，他更有救赎的爱。到最后启示录有创造之歌，也有救赎之歌，盼望我们一面真是认识神是在从起初创世之前他的爱我们，不仅在创造里面他爱了我们，并且他更是把他的爱让在救赎的上面更清楚地为我们表明了。我们的神他爱我们，亚当堕落是他亲自下去呼喊，同样有一天我们的神要救赎我们，那是亚当那个时候那个羊不过是一个代表性的，旧约里面一年一年在那边杀公牛杀羊献祭流出来 公牛和山羊的血，但是那些你一年一次又一次做，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那个是一个表征，那个是叫我们在信心里面去仰望有一位神的羔羊会来到，他才能够真真正正除去我们的罪，他的宝血才一次的流出，就能够把我们的罪完完全全的洗净，而且是永远的洗净，有永远的功效。所以神有一天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亲自成了一个人来到地上，然后神的启示的里头，约翰就在那边做见证，这是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到后来所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位神来到地上成为人，那这一切都可以从旧约的预言的里面一样一样来看的时候，就发现都在他的身上完全应验。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没有加行美容，他是那位本来坐在三层天宝座上的那位全能的神，永活的神，竟然今天为了我们这般人，他愿意降世来到地上。其实每一个人过去我不信耶稣，其实我从小都不信耶稣，到念书的时候也几乎都是反对的啊，里面有很多理由，就是认为我们这位神如果要救人那太简单了，要救就救嘛，还要这么麻烦吗？哦，我们会有很多人的想法，但是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智慧高过我们人的智慧，神在这里面治理这个宇宙，神他的爱，神的公义，都不是我们在地上人已经堕落之后的情形所能够了解的。感谢主，神赐给我们，把他的话赐下给我们，让我们在这里面多少去体会一些。每一次我们擘饼在唱诗歌的时候，纪念我们的主的时候，我实在常常也觉得我们在这个世代不法的事渐渐增多，人的爱心就冷淡。我们可以再唱再诉说，可是我总觉得主那样的爱我能够照着字句去念，但是在我心里面给我的那个感动到底能够有多少，我常常问这一件事情。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要常常去诉说， 主爱我们，他为我们的钉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的心，冰冷的心，如果主这样的大爱都还不能融化，不能感动，我们实在很难很难的往前去。我们的主他是荣耀的神，为我们来到地上，然后他要带我们在复活的里面与他一同高升，同坐天上。我们会今天信他的人是与我们的主会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他从天来到地，使我们可以从地升到天。他是神，他来成为人，叫我们这一般本来已经堕落犯罪的人竟然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凡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而且这些的人，我们这一般的人，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肉体生的，是从神生的。奇妙不奇妙？当我思想神的爱怎么样来完成救赎的时候，我不能不觉得奇妙。但是一面我们也只有说，真是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为着我们，他是来的时候世上的人，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结果他生下来就要跟牛马牲畜为伍，生在马槽。他所生长的地方他称为拉撒勒人，拉撒勒是在以色列，在犹太的地方非常小的一个地方，是人所看不起的地方，是最贫贱的地方。所以只要有一点身份地位的人就说啊，拉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你想我们的主来在地上，他称为拉撒勒人，他住生在一个木匠的家里，是最寒微之家。哦，我们的主为我们成了贫穷，却叫所有我们这般蒙恩的人因他可以得着富足。他来，有人去考证，因为我们主真的出来传道，一并赶鬼，只有三年半的时间。前面他有非常长的隐藏的岁月，大概人家估计大概有18年的时间他是在那边做木匠。所以在那个小地方每个人都认得，一看到他，哎呀，他不是那个木匠吗？他不是木匠的家，木匠的儿子吗？我们的主真是奇妙，他可以做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是他给我们看见的榜样，他所行的，我们只有说感谢主。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的主他在地上漂泊的时候，好像他是非常的孤单。我们刚刚唱诗歌也说他是一路的孤单，但是我们今天多少多少的人，千千万万的人都因着他，我们享受天家的温暖。即使我们在地上去到教会，你也发现跟社会完全一个对比，社会很多地方你碰上是冷酷无情，但是感谢主，你到神的家中会领受神的爱，领受弟兄姊妹的爱，领受一个真正的家的爱。我们的主奇妙，他的救赎，我们常常只说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确实那是一个舍命流血，舍己完全牺牲的爱。在挪亚洪水之前的时代，神说世上所有的人这个头脑里面终日所想的都是恶， 我就在想说我们今天到底好多少，我们的头脑常常思想的东西我们自己都不太敢看，如果真把你都把它录影录出来，我们恐怕自己都不敢看，常常想的都是恶。所以我们的头真的该让荆棘好好刺一下，荆棘是咒诅产生的，荆棘的刺会刺得你又痛，也许可以叫我们警醒一点。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来，他为我们戴上了荆棘的冠冕，他替代我们承受了咒诅，咒诅他受，祝福我享，苦悲他饮，爱厌我尝。我只能说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个人因着罪我们该死该灭亡的，可是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是他这样来救了我们，他的身体裂开，他身上受了鞭伤，所以所有的皮肤他那个鞭子都是带着钩子的，所以一鞭抽下去皮肤就整个拉开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体无完肤，他所流出来的宝血却洗净我们所有的罪，他的双手被钉在木架上赎尽我们手上的恶行，他的双脚为我们被钉，好把我们走在地上脚上带着许多的污秽帮我们洗净，因着他的死叫我们得着生命，因着他的死叫我们的罪能够完全洗净，因着他的宝血的流出洗净我们的天良，这样的救赎的大爱我们只有说感谢主。很多有一首诗歌叫做奇异恩典啊，那我们的诗歌一般我们是翻译是惊人的恩典。那这首诗歌大概你到一般的这就是基督徒中间，或者即使是很多人不信主大概都知道这首诗歌啊。这首诗歌的作者叫做约翰牛顿，他有另外一首诗歌叫做他的悔改写的诗歌，是在我们的诗歌本310首。所以尼托森弟兄有一次的小的聚会的里面特别介绍，他说约翰牛顿这个人7岁他的妈妈就被主接去了，但是他一直不会忘记从小他的妈妈抱着他在怀里在那边感谢，在那边祷告，甚至在跟他诉说主耶稣怎么爱他的故事。所以他10岁就跟着他的爸爸，他的爸爸是在船员，所以跟着爸爸就在海上飘荡，甚至他们的船后来是做贩卖奴隶的勾当，所以他的那个生活都是浪荡，都是好像在世上是没有指望的人。到后来他跟人家又争又吵卖奴隶，结果到最后发生事情了，他自己被人家抓去把他当奴隶过了。好多年之后他说他那段期间里面受过许许多多的在我们世上看来最大的苦，被人家衣服泼了，甚至挨鞭子，什么都因为他也曾经想逃跑，他又被抓回去。那最后是他的爸爸打听到了他的情形，用钱把他赎出来的。那后来他坐船回英国的时候，狂风大作，风浪大起，就在那个环境里面他又想起他的妈妈抱着他给他祷告跟他讲述的主的大爱，所以他后来写这首诗歌悔改的时候他说，我这么坏的人 再大的苦，甚至你告诉我不信主要下地狱，地狱的苦我也不怕。他的意思说，你像我地狱的苦都不怕，那我还要信主干嘛？但是他说，主对我的那个爱，主对我的那个恩典，那叫我不能不感动，叫我不能不回到他的面前。所以当他回英国以后，他后来就变成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那他也写了这几首的诗歌。那我们只有说感谢主，主的救赎，主的大爱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基督徒像彼得很简单，主耶稣一呼召他就跟随他了。啊，像我们的牛顿弟兄可能就要经过许多的围栏。啊，其实保罗也差不多啊，保罗到一个情形是眼睛都瞎了，走路要人家扶着搀着他走，然后他碰到主，然后他得救了。但是他碰到主，他得救了，他清清楚楚的得救。他在主里面实在是蒙恩，实在往前去。啊，因为今天我们的题目，我想请大家我们一起读一下，看呐，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我们每个人做父母的话，我有肉身的儿女，但是有一面，最早以赛亚说了，我与耶和华神所给我的儿女。那这句话是在希伯来书，基督也说这句话。那我们去读，你会发现很奇妙。保罗当他信主以后，他用非常大的爱心，所以他说，我们信主，我们常常觉得我在主里面学习，所以他说，你学基督的师父可能有一万，几乎每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做我的师父，可以教我。但是呢，他说在主里为父的确实不多。那个就是说，我们同样在教会里面，同样在主的面前，但是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是像父母那样的心肠，那样的疼爱我们那个时候刚刚得救的。其实我自己来讲，我刚得救的时候也是这样。直到今天我结婚的，为我证婚的弟兄，那时候就像我的父母一样待我。啊，今天他到主那里去了。但是我的还有一对的介绍人，今天都还在洛杉矶，都九十几岁了，来看。那是我的介绍人。你就知道，我们一个本来不信主的人，他进到教会，有一般像我们为父为母这样的弟兄姊妹来带领我们，对待我们，不是光光教我们一些知识，你从他们的身上那个温暖，那个在神家里的温暖，你觉得非常稀奇。所以另外一面呢，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也要看见，我们有很多比我们年轻啊，可能刚刚信主，也需要我们更多的有这样父母的心肠。所以保罗，你有没有觉得他的书信很奇妙？他在腓立门书，他讲，他介绍，他说阿尼西姆是我捆锁中所生的儿子。然后后面他说他是我心上的人，然后他又告诉我们说他是我亲爱的兄弟。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奇怪？好像又是儿子，怎么又是兄弟？但是你，我们读不会觉得为难，因为保罗那个时候是被下监的，这是监狱书信。但是就是在监狱那样的捆锁之中，他在爱心的里面传福音，让阿尼西姆得救了，是他捆锁终身的儿子。但是呢，今天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奇怪？圣经里面说神的儿女，没有告诉你神的曾孙，有没有？ 没有，我们信的主都是神的儿女，我们跟神之间都是直接的，不仅是生命的连结，而且那个是至近的亲属，都是一亲等的。所以那个话它表示出来我们与神之间那个生命的关系。在亚当里是众人多死了，今天这个时代比较容易，如果读希伯来书说立位当亚伯拉罕献上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的时候，他说立位已经在亚伯拉罕的身中，亚伯拉罕是立位的先祖，所以亚伯拉罕在献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立位哇，他多少代以后了，对不对？但是告诉我们说他那个时候已经在亚伯拉罕的身中，从前的人可能还不太容易，那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已经不为难，甚至于今天有很多的观念，科学的观念好像更能够往前去。但是呢，另外一面他说虽然罪是因一人进了世界，今天呢我们也因着一人，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基督里呢我们众人都要复活。所以约翰福音以前我读不懂，然后后来再算，你从第一章算到第二章的起头的时候应该是第六天，可是第二章起头第一句话告诉我们第三日，感谢主，当圣经里告诉我们第三日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从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是被杀的羔羊，从他为我们受死流血来起算第三日他复活了。所以从约翰福音第二章开始告诉我们的是复活里面生命的故事。感谢主，主耶稣来到地上成功了救赎，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觉得是何等的惨痛的事情，但是赞美主，他死了第三天他就复活了，他不是停在十字架停在坟墓，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升上了高天，他圣灵降下来了。那约翰福音二十章那边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主耶稣复活以后，门徒们一起聚集，主耶稣就对着门徒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创世纪那边说神用泥土做了一个人，然后把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活的人，活的魂。所以你两个去对照，你就发现弟兄姊妹，本来我们人是神造的，但是到了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成了神的儿女，被造跟受造，跟父亲跟儿女，这中间你看见这里面的大的差别吗？我们本来跟神之间只是他是创造者，我是受造者，但是今天呢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有与他同生命，我们有份于他的性情。所以今天我们许多诗歌我们刚才在唱的真是奇妙，我们得着何等大的祝福，那个是在我们人我们无法去思想怎么样出现这样的救恩。保罗他的爱心，所以你看提摩太提多都是他的真儿子， 在主里的真儿子，他怎么样像父一样爱他们。他也提到提摩太对待他就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保罗说对哥林多教会讲，我是在主里啊，用福音生了你们。那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说我是像母亲一样在奴养你们，用纯净的灵奶，用最浅显人一吃就能消化的这样的灵粮，这样的营养，他像母亲这样的温柔的来对待啊，来教导，来养育他们。但是他另外一面又讲呢，我又像父亲一样哦，在森林里面嘱咐你们，安慰你们啊，劝诫你们。所以盼望我们真是看见保罗不管对哪里，对怎么样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知道提摩太大概身体不是很好的，提摩太大概也是比较客气型的，所以他说提摩太，你有一个刚强仁爱亲民的灵，你也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然后又特别讲啊，你常常生病，你的胃口不大清，所以劝他，甚至也许他你要稍微有一点点酒可以帮助你胃软和一下，胃可能会好一点。所以你觉得非常稀奇，保罗他对弟兄姊妹的爱不是光在属灵的方面，其实在他的每一个方面他都有感受的。他也提过他一位同工，他说他生病，他几乎要死，他非常忧愁。我们不要以为他很属灵的完全不会忧愁，但是他在主里面有这样的忧愁，这样的祷告，这样的祭奠，主都会听，主都会安保守。彼得他也提到他有一位真儿子，我们都比较不太注意，因为如果说保罗提到大家还注意的多，彼得提到的我们不太注意。这彼得前书大概五章十二节还是五章第几节，他说到他的真儿子就是马可。那马可这位弟兄是一面讲非常可爱，很单纯，很爱主，但是一面呢，在早期的教会尤其啊，都是把他列为习惯的逃兵。那圣经里有记载的，当然我们都知道，他跟保罗、巴拿巴出去，一起出去传道，一起去传福音。但是保罗的行程是非常辛苦的。我们一起聚会的有几个弟兄姊妹，他以前就听到了说，哎，有保罗行程之旅。基督徒啊很羡慕啊，就赶快就报名去了。回来以后说，哇，实在完全不是他们想象的。不是我们想象的出去观光，不是我们想象的出去旅游。他说我们今天还是坐了游览车，然后到一个旅馆，到一个地方还有旅馆住。他说然后一看啊，那些都是荒郊野外啊，这个那个，然后天气又热。回来几乎都很受不了，他说带着他们向导的弟兄说啊，你们今天这个样子，他说那个弟兄啊，白天那么到了晚上休息的时候还要跟他们一个聚会讲一大篇信息，哇，他们说真的是白天都已经累得受不了了，晚上还行。然后弟兄准备讲，他说我们这个时代坐着游览车去游览，那个行程都绝对受不了，所以你就知道跟着保罗、巴拿巴那个时候去传道是非常辛苦的事。所以呢，马可在记载的里面，马可应该是很富裕的家庭，一般都认为科西玛丽园可能也是他家的产业，所以连彼得被下监牢，然后天使把他晚上救出来之后，彼得想想去哪里了， 他也是去到马可的家里啊。所以马可他是在一个非常优渥的家庭，那跟着保罗巴拿巴这样传道，到了庞菲利亚的别家的时候，就再也受不了了，一看呢、啊，到这里有海港有船，就开溜了。他说我回耶路撒冷去吧，啊，所以因着这个，但是发生一件大事。后来就是因为再后来要出去的传道的时候，保罗就说不行，这个马可是开小差的，不能跟。但是呢，他是巴拿巴的表弟，这巴拿巴是表哥、啊，他又是一向是好人，又是心肠软，啊，再怎么样，他还是爱主的，还是带着一起吧。两人就起了争论。啊，其实马可另外还一段圣经没有明文，在马可福音他在记载，在科西玛丽园主耶稣在犹大卖他，然后那些祭司长兵丁来他要抓主耶稣的时候，他记载有一个少年人披着麻布跟随耶稣，然后那些人又要抓这个人，这个少年人的时候，这少年人就把麻布一丢啊，赤身逃走。那一般我们都公认这个少年人应该就是马可。马可福音他有记载的，后面科西玛丽园有一些的情景，很多人都认为说应该，因为那个时候记那些门徒都很累啊，都睡着了，所以主耶稣到那边去祷告，那他们都睡着了，怎么会知道主耶稣祷告什么？所以大家都认为说，可能虽然马可那时候还小还年轻，但是呢，因为科西玛丽园大概是他们家的产业，所以他当时应该是在场。因为后来你看他啊，这个披着麻布逃走啊，所以他是非常爱主，也非常羡慕。但是另外一面呢，他的生命啊，经过这许多的波折，可是到了最后，我们知道。保罗他提到，再三的提到马可是他亲爱的同工，在使徒行传十二十三章的时候，保罗跟巴拿巴出去传道的时候，马可是写是他是他们的帮手。那我们今天读到帮手以为是助手，后来我就看到一篇就跟我们讲，他说当年以利沙他是以利亚的帮手，那他帮手做些什么呢？那这是圣经明文的，他说你按照希伯来原文来讲，就是他是十年之久就天天帮以利亚洗手。所以我们的和合本圣经翻译是说，以利沙他是倒水在以利亚的手上，那就是说他是服侍以利亚，包括他的洗手这些，啊，他服侍以利亚服侍了十年。那后来以利沙的继承以利亚那个先知的职事，当然那个不是你自己求就有办法求到的。旧约里面祭司他有继承的制度，君王有继承的制度，但你去读先知没有，即使是先知学校，先知学校教出来的也不一定是先知，先知是神特别的恩待才给他能够对神的话有特别的领会，对不对？但是从另外一面来讲呢，这个学习的心智，这个祈求的心智还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只有说感谢主，在我们教会历史上跟中国有关系的，我们知道斯达德弟兄他是剑桥七杰的带头的一个弟兄啊，等于说大家比较知道的。那其实呢，他的得救跟他父亲非常有关系，他父亲是信主以后两年就到主那里去了，那他父亲是英国最大的富翁的里面排行榜可以排上去的，非常非常富裕。那他怎么发财的呢？是因为他去印度 去做燃料，燃料哈，可能包括种植，然后包括这个出售。所以后来他回英国的时候，已经是非英国当时的最富裕的人之一了。然后他在英国就开一个非常大的跑马场。没想到他有一个好朋友，本来也不信主，后来就信主了。信主了，这个弟兄啊，就很有心，因为他两个人很好的交情很好，就讲好了有一个晚上，他说我们一起吃饭，吃完饭以后呢，节目由他这个好朋友叫做温森啊，这个温森弟兄啊就帮他安排。结果吃过晚饭，他说要去哪里？就温森弟兄跟他讲，我们要去哪一个啊？那个是包租的一个，也是应该是一个剧院还是怎样？但是他一听，他说：“哎，不对！”他说：“这个剧院今天晚上不是被包了，是穆迪弟兄在那边传福音吗？”啊，他说：“那这个我们去干嘛？这个没什么节目好谈的。”结果那个弟兄就说：“你已经答应我了，啊，今天晚上吃过饭是由我安排的。”他就带着他去。结果他去听了一次，想不到整个都客满。还特别去挪了一个位置给他，但是他听过以后，他觉得哎，穆迪弟兄讲的实在很讲到我的心坎，所以后来他就陆陆续续去听，然后不久他就信主。但是他一信主以后，他就去问穆迪弟兄：“弟兄啊，我今天是基督徒了，你觉得我这个生活有的地方，我这个跑马场到底是该开还是不该开？”他觉得这有些不安。结果穆迪弟兄就跟他讲：“你这个跑马在赛马什么，根本就是一个赌博啊！你一个基督徒跟赌徒划等号，好像不太好吧？”结果他毅然决然就把跑马场收了，然后把很多里边的设施啦、各个面都改做跟传福音啦等等使用。所以后来他自己刚信主，他就邀请一些在主里久一些的弟兄姊妹，常常就去他家里，去对他的相关的人、仆人、家里的人都传福音。所以他三个儿子都是因着这个最后都得救。当然他们的得救中间有很多的故事。所以当我们有一个为父为母的心肠，当我们重视一个灵魂的得救，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能力也有限，但是你真的在那个爱心的里面，你会在每一面去留意怎么样把福音传出去。所以圣经到最后说得胜的啊，我们都是神的儿子，一面说我们已经神的儿女，但是到后面他呼召得胜的要成为神的儿子。那我常常在想，我们每一个属灵的阶段，每一个信主的阶段，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圣经后面他有讲一个，比如说一个人不信，那你是一个失败。但是当你从不信，你能够胜过那个不信的恶心，你今天成为一个信徒，成为一个因着信成为神的儿女，你看见没有？在这里你就第一个胜仗就打胜。保罗在那里呼召要做基督耶稣的精兵。在旧约的时候，你如果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被提的景象就出现，那个是一个得胜者的景象。所以今天呢，我们如果是基督耶稣的精兵，我们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为着主征战，为着主跟罪恶、跟邪恶、跟那些魔鬼的势力，好，我们从里面我们要胜过罪恶。所以希伯来书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虽然不容易，但是以前我们就是对弟兄姊妹说，一年一次叫做初信造就52题，但是一开头都是讲了结以往，对付罪，赔罪与赔偿。弟兄姊妹， 你不要看讲这个容易，一个人刚信主，你这一方面他能够肯听就不太容易，有的弟兄准备听完都还是有点怕怕的啊。但是我们就说感谢主，我们相信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生命，在每一方面主要带领我们胜过许许多多邪恶的世代的那些的问题。我们只有说我们仰望，我们感谢主，因为基督的救赎，因为今天神做到一个最高的地步，圣灵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感谢主，我们相信所有神的儿女，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是神最近最亲的亲属，我们不仅有他的生命，我们而且他是父，我们是子。所以约翰一书讲，看哪，我们竟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神的儿女，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大爱。好，我们只有赞美感谢主，是神的爱带我们能够这样的蒙恩。愿我们今天像这首诗歌所唱的啊，我们这首诗歌我实在觉得是写得非常好的一首诗歌，神圣的爱远超众爱，这爱竟然临及我。好，我们感谢主，靠主耶稣的名， Amen。
请我一起祷告。我们的父，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不仅向我们说话，你也向我们做工，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为着这个爱你把它放在一边，为要得着我们这些原本是在罪恶过犯中的人，能够得到你的救赎，能够得到你的恩典，得到这无比的喜爱，使我们成为这位创造万有伟大神的儿女。我们也感谢你，圣灵也在我们里面印证我们是属神的，是他的儿女。在这生命中，在这个恩典中，在这个大爱的扶持引领之中，我们一路随着你往前而去，至终你还要差遣你的儿子再来提接属于你的人回到你那里去。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如今这大爱已经真实的在我们的里面，也不断的做工在我们的里面，吸引我们，鼓舞我们，激励我们，跟着你往前而去。谢谢你把你的圣言给我们，也把你的力量加添在我们的里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介绍这一边，在我左手边第一区的，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聚会当中的朋友们或者弟兄姊妹们，请你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把你的姓名告诉我们，从哪里来。
我来自中国，我叫何松青。
何松青，那在国内有蒙恩吗？何松青姊妹从中国哪一省？福建省。OK， 我们欢迎何姊妹，请坐。在我中间这一区第二区的，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和弟兄姊妹们？第三区，我的左手边。
我也是第一次来，我是第一次来，我是
福清男。福清，请问你怎么称呼？是您贵姓芳名？
我是张雅琴。
张雅琴姊妹，好的，住在蒙翠帕附近的，我们欢迎张雅琴姊妹从福清来的。所以我们当中的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们都是我们在地的同乡，是在天国的同伴。 OK， 接着我们要报告神家的消息。 本周五5月24日是分家的聚会，请弟兄姊妹们按照分家前往参加不同分家各地方的聚会。在会所人也有两个分家，请弟兄姊妹们按时参加，7:30在这里。下主日5月26日信息讲员是黄卫川弟兄，请求弟兄姊妹们在祷告中扶持纪念，借着我们的弟兄能够把主的圣言，把生命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继续鼓舞往前而去。教会将在6月30日有受浸的聚会，凡清楚蒙恩得救愿意受浸的肢体们，请向黄卫川弟兄和梁果杰弟兄报名，是6月30日。感谢神的带领，中文学校我们刚才已经看到许多小朋友，有35位的小朋友在这里一同献上他们的感谢，他们已经结业了。那下一个学期将在8月中旬下午2点开学，所以盼望关心自己家中孩子的在主里能够有认识，能够在中文上有学习的家长们尽量的早一点到中文学校去报名，使孩子们一同蒙恩，使家长们更能够蒙恩，因为父母跟儿女是不可分的。所以盼望也为着中文学校能够有纪念有祷告。最后一件，2019年的暑期 VBS 是从7月14日到8月11日，每一个主日有 VBS 圣经学校。那今年呢，圣经学校的主题是呐喊吧，生活是狂乱的，神是美善的。生活是狂乱的，但是神是美善的。所以为了这个，孩子们跟家长们都要来呐喊，告诉大家这个生活是很糟糕的，但是我们的神是美善的，是一切福的源头，也是恩典的源头。为了这个孩子们能够在这几周的里面蒙恩典，我们晚上献上我们的祷告，也为着孩子们能够来参加尽早的报名。时间是从7月14日到8月11日。那在学那个 VBS 中有很多不同的学习，能够对主的认识，能够对家庭的认识。我们为着刚才所报告的各项，还有呢程序单所列的那些祷告事项，盼望弟兄姊妹们都能够带回家去，照着您的负担，我们在周间日常生活中都能够在祷告中纪念不同的需要，我们一同在主面前蒙恩。为着我们的饭食我们有祷告。那下一周的整节是第英文组少年区，今天是第4期。 OK， 我们一起祷告。主，为着你的恩爱和你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你实在是顾念我们，不仅属灵的，在肉身中你也顾念我们。我们谢谢你所给我们预备的饭食，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我们也祈求你纪念在服事当中的肢体们所为众圣人所预备的这些饭食和他们的辛劳，都求主纪念，也加上祝福，分别为圣。当我们饮用之后，我们刚强有力，同往前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盼望弟兄姊妹们和朋友们都能够尽量的留下。我们一面有交通，为着新来的两位姊妹，我们也能够彼此关怀和交通。